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波可可
Season 2的不知道哪一集 But anyways 反正我们
不记得是吗？我们都会标在上面，
反正玻璃兄弟从来不会记得是哪一集的，不过我们的节目都可以保证怎样弟弟精彩绝伦，
对、
一定是绝对是精彩的，今天超精彩。那虽然这位女神呢她不能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听到女神就知道是女神哦，有没有？哦对了，不好意思Podcast 你又看不到，有什么用？
那可以听到她甜美的声音啊，对不对？
甜美的声音，确定是甜美吗？还是非常像女王的声音？我认为她不是甜美路线，我认为今天的来宾她是一个女王路线，
女王的声音哦。
那为什么我叫她女王的原因，是因为她其实开售了一款我觉得很酷，也是我有去过他们的活动，也去过他们的办的一些讲座，包括线上讲座跟线下，就是 online offline 我都有去过哦。高价值女神班，就是说怎么样去成为所谓这种超高价值的女生，这个东西真的蛮酷的。
诶，可以哥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高价值女神班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OK，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那待会我会请那个主理人他自己来分享，他 请他自己自我介绍。可是我认为高价值女神她其实就是一种你能够举手投足散发出你自然魅力的女性，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提倡的方式是让女生去散发你自己本身该有的价值，然后不要让外在的人事物再去给你一个标准跟定夺。
哇，你讲这个好抽象哦。哇，不先不讲这样好了，那你觉得一般讲我们常现在听到这个词嘛，女神什么样的女神，对不对？那你觉得什么样女生在你心目中算是女神呢？
哎，很好的问题哦。那我一样会反问你哦。我认为女神就是第一个，对自己充自己的那个很有自信心，而且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第二个，她能够连接她四周遭的人事物，而不是只注重于在她自己本身。第三个，当然了，我是男的嘛，女神应该要有像女神般的容貌跟身材。
哇，你讲的好梦幻哦。
那你呢？你来，我听你讲，来，快。
其实我刚才
不要抄袭我，
不是
，no copy。
不是，我总结一下，我哥哥刚才讲，就是要兼具外在和内在，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不要讲哥哥，那你自己觉得女神是什么
啊？其实大家对女神定义好像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啊。
你的玻璃兄弟是没有通告费啊，如果有通告费的话 我这集一定不会给你啊。以老板的角度你就这么这 copy 狗嘛，对不对？对吧 ？Come on， 你怎么个定义你觉得女神是什么？快
好啦，
我一定要挖一下，
一定要挖一下。
对对，女神是什么？
我觉得女神的话，这好，你刚才讲的是比较一般大众会去想的嘛？
对，
对，
那你自己自己
我自己觉得除了刚才讲的那一些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她这女神对每个人男生的阶段都不太一样。你小时候的女神，对不对？就是可能在我们还是 teenager 的时候，可能会注意要注重在外表，所以一般讲女神就是什么外在条件，身高啊，
哦，
脸啊，
就是正妹就对了，
正妹，
好
对不
对？ OK， 好，那再来。
当然再大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比如说希望一个女生她是有脑袋的，对不对？
嗯，
她可能不论是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在自己的事业上，她有些成就，
嗯，
而且她也能够跟人家沟通，而不是只有纯粹我外貌。
OK，
然后在我们再大一点呢，我们可能会想找的女生是怎么样了？应该是说她会是一个好老婆，会是一个好妈妈，对不对？那因为是她不但能够照顾你的家里，而且能够说你男人在外面工作打拼的时候呢，你能后顾之忧，然后回来让你有个安全或者舒适的感觉。她就是你家里的女神，所以我觉得男生在每一个阶段呢，所对女神的定义也会有所改变。
哦，自己的定义跟我还是不一样。我认为女神永远都是不变的，就是她那个所谓那种感觉，就是像林志玲，她不管变妈妈或是还是 model 的时候，她就是女神。
讲到
应该是要这样讲，就是说有些女神她是永远不管你几岁，她都是一样是女神的。
也是啊，不过
我们两个定义不太一样。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笑话。之前有人说那。男生总是希望女生有没有在一个阶段她不会变，对不对？
嗯，
可是他们永远都会变。那女生总是希望男生呢，永远都会改变，可是男生永远都不会变。
那不是差不多吗？
对，是不一样。男生比较不会变嘛，对吧？那女生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做一些改变。
OK OK， 好啦，我们让真正的女神来探讨这个议题吧，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高价值女神。
好，那我们现在就打给她。喂，听得到吗 ？Hello。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Hello， 品希老师你好，
好，
我是玻璃兄弟。
Hello，
哇，
你们好，
大家听到女神的声音是不是就是特别的温柔，特别的开心，好不好？对对，
刚才说是像女王一般的声音，
就是品希老师她是 有女王也有女神面，我们让她慢慢分享嘛，
好，
好不 好？
我们来慢慢体会一下。
我刚刚老师，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是女王加女神啊，所以你可以慢慢的表现这一块。OK， 那非常开心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齁。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品希老师他最厉害的就是他开创了一个高价值女神的这个课程齁。那其实高价值女神他的精髓呢是提高女性的自身价值。那可不可以请品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在你的课程中怎么样短时间之内由内而外的来做提升呢？你觉得
好，因为我们的课程啊，其实像之前疫情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变线上，因为我们的课程很强调的就是体验式三个字，意思是说我们会有很多大量的活动，那每一个活动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每一个女生去留意她现在人生的位置，然后她想要去的方向，所以有可能这是一个很残忍很残酷的一个活动，就比如说我举个例，比如说我们会透过一些游戏让他去觉察到他自己在生命当中跟他重要的人，他们有没有人是比如说是比较一直在指挥别人的，或者是他总是习惯去服从然后去讨好别人。那透过游戏当中他就会直接联想到，诶，这个跟他的比如说跟他的爸爸妈妈好像，或跟他的另外一半好像，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开始去留意，觉得说那这真的是我要的关系吗？还是我其实想要的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课程为什么是可以由内而外的原因，是因为让他真的可以投入在那样的情绪氛围。那我们会是透过灯光音乐或者是一些肢体表现还有我讲话的引导，让他们进入到一些情绪里面，
诶，
然后让他们去释放。
老师，我很好奇，就是说去参加课程的女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是我觉感觉很多的女生是不是都有所谓的 daddy's issue，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父亲的这种过度的连结，是不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我们常讲说父亲是女儿情人嘛，可是不是这辈子，是上辈子，哦，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影响到他们这辈子？我一直是这样觉得。
其实是会的，
其实是会的，
因为其实来找我的女生啊，很多他们都是有感情的问题，比如说他很容易会没安全感，或者是他很想要控制对方等等的，又或者是他很容易落入一个比较的状态，觉得说，哎，那个男朋友跟别的女生好像比较好，是不是我不够好等等的。那其实我的工作坊或者课程其实都会帮他回推到他的原生家庭，99.9%其实他真正要打开那个结都是他的原生家庭。比如说有可能他为什么一直喜欢去比较，因为他的父母很喜欢把他跟兄弟姐妹做比较，比如说觉得你没有哥哥那么优秀啊，然后你看姐姐多么的棒，
对，
所以他会不自觉觉得我好像就矮人一截。那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对，
比如说他觉得他怎么做他都赢不了他的同事，或者是他不管怎么做好像男朋友都觉得别的女生比较好，那其实就是来自于他的父母，又或者他其实是很需要在小时候需要被陪伴被关怀的时候，他却常常是被忽略，有可能因为父母工作太忙。所以他其实真正想要的那个安全感是来自于父母亲，可是呢他会有一个移情作用，因为小时候的原生家庭我们无法去改写或者去改变，但是他会觉得，诶，这个关系我是可以有自主权的，所以他就会很努力很用力的想要在这段爱情里面拿到他以前没有的东西，可是事实上就算这个男朋友给他再多，就给他就是很多的安全感很多的陪伴很多的爱， 他仍然会像一个无底洞一样，觉得不够不够不够。那其实真的原因不是男朋友给的不够，其实是他内在当初那个小女孩应该要，就是父母应该要给的爱，其实是没有被满足的。
欸，老师，我觉得这很棒，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哦，坦白讲，因为玻璃哥哥也在，毕竟在情场上打滚这么多年嘛，我真的有遇到的女生，
我就很想问你，
你说，但是手指头数得出来，好不好？Anyways，哎，今天重点不是这个，嗯，今天重点是说，
好啊，
是说那这些女生，那她们透过了高价值女神的课程，是不是就真的可以走出她？我不想用阴影这样来讲，可是我真的觉得是。我觉得这种 security issues 或是 daddy's issue 其实在很多女生身上我其实有看到，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对她的未来跟男朋友交往或是未来老公交往，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我坦白讲，我甚至可以用杀伤力来讲是非常大的。对，因为你就觉得说她好像，
对，
她好像永远都有一个地方是空虚的，是空洞的，然后永远填不满这样子。对，这个你们怎么去帮助像这样的学员呢？对
啊，其实我讲，因为我刚好上礼拜，上上礼拜刚开完一班，然后像我自己在开课前，我都会跟学员做一小时的咨询，然后在这个咨询当中啊，其实我最主要就是去倾听，嗯，然后去理解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有这个情绪或这个纠结，嗯。那我举一个例子，像我有一个学员，他那时候跟我咨询的时候，然后其实他的妹妹是，有点偏，就是，启智儿，
对，
所以是从小妹妹就是这个状态，
嗯，
那所以爸爸妈妈必须把很多的心力是放在妹妹身上，
嗯，
那妹妹现在三十几岁了，他们也把妹妹送去就是该被照顾的地方，然后他小时候因为被迫要独立，因为他不想再成为父母亲的负担，因为他看到父母亲已经很辛苦了，
对，
所以他就会主动，就是从小女孩，她直接变到大人。她的年纪还是小女孩哦，她的内心已经就是变成一个，我必须独立，我不能够成为爸妈的负担，所以我不能够太依赖父母。那因此她跟爸妈的，嗯，距离是其实是疏远的，
嗯，
因为爸妈其实也没有太多心力去照顾她，所以到现在她其实都觉得，虽然现在只有他们一家三口，妹妹已经到就是被照顾的地方了，但是他们就心是很远的，很不靠近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在咨询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功课，
嗯，
我就说，那我们挂完这通电话之后，我要请你每天打电话分别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你一定要至少聊五分钟就好，我不要求你多，只要五分钟。那五分钟你到最后的结尾都请你跟父母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就好，
嗯，
然后你就只要做就可以了。对，然后后来他这件事情他做了十几天之后就来上课。
嗯，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真的去做了，因为五分钟真的也不会太久，因为我觉得如果讲要他讲半小时其实是很为难他，因为他跟父母的距离已经没那么靠近了，还要讲那么久会变得好像在硬盯，
对啊，有点尴尬，对，嗯，
对，就是为了交作业。那我有跟他说你的心态不会是为了要交作业，就是不是为了满足我，因为这是你人生的功课，
嗯，
所以我跟他说有可能会尴尬，确实有可能会尴尬，那就去体验当下的尴尬就好，不要躲避，不要躲避，觉得，嗯，啊好尴尬，我硬要讲很多话去填补，你就去感受那个尴尬，
对，
或者是感受到你们之间的那种情感的流动，嗯，都没有问题，
嗯
嗯。然后后来十几天他来上课的时候，他说他跟爸妈变得好亲近，而且妈妈还会说，哎，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一样，我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严肃那么正经八百了耶。意思是说当他以为他自己很独立的时候，其实父母也会觉得这个女儿怎么让我觉得好不能亲近，
嗯嗯，
父母也觉得她好严肃很震惊的感觉。对，所以这种感觉都是双向的，其实没有人会敢讲出来而已，
欸，我觉得这个超棒的，这超棒的，
对，而且 我不得不说，因为在华人的社会，有没有像这种有时候就是即使在亲人面前也一般人也很难展开自己，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国外教育就是那种家庭的概念跟西方跟东方不太一样，因为西方的话就是这种开放式教育嘛，那东方的话就是父母从小就是要严厉，对小孩子严厉，那更导致于说我发觉在亚洲的社会里面，哦，常会出现你刚才类似这种状况，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说不论是父母方或者是女儿方，对不对，或者儿子方，就是要主动去 打开这种自己心房，然后去这样去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没有，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个高价值女生，我一直以为就是一大堆女生过去之后，然后就是哎，我打扮的漂亮点啊，然后超 fancy 一点啊，看起来就是比较受男生欢迎。可是其实我发现，今天跟品熙老师在深度聊之后，其实有另外一个层面是怎么样去帮助女性的心理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跟提升跟家人或者社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一开始认为高价值女神课程里面没有，可是其实我今天听到了，
真的蛮有意思的。
嗯，对。
我想问一下，
因为他们女生、嗯、哦，好，你讲。
哦，对对，就因为想说，老师过去哦，就是也曾经当过上百场婚礼的顾问和主持嘛。那对爱情，
对
这个方面，因为爱情，我相信这是对大家，应该全世界的人呐、啊。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爱情观。那想问，请问一下老师对爱情的有没有自己的一个见解？那是否认为找对象也是工作的一种呢？
哦，你找对象，我觉得找对象跟确实，其实找对象就像找合伙人一样，因为这个家是你们要共同一起经营的。然后其实我都会问学生说，你觉得就是新鲜感这种事情它可以维持多久？哎，你们觉得多久？
我觉得新鲜感就是
过去的经验，
新鲜感大概就是三个月。坦白讲，真的就是一百天了。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也有三个月也是有可能一个月，但也有可能是一年或甚至两年，要看人。
嗯，其实就是我们的荷尔蒙、费洛蒙，就是真的最快哦，大概是几秒钟就结束了，
啊、几秒钟。
然后，但是最对，不是说你几秒钟结束，我是说就是对，就是新鲜感啦，就是最快可能几秒钟，但是最久大概可以顶多最久、哦、我讲最久顶多是一年就结束。所以爱情啊，就是很难是靠新鲜感去维持。你去看那些就是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之间也不会是因为也不是新鲜感而继续在一起，其实更多的是承诺，他们承诺对方。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也是我自己走入婚姻之后我的
经验。可是承诺不是很难吗、
就是、
老师你不觉得吗？承诺一个人然后看同一张脸三十年
所以才叫承诺啊、嗯、对啊，
这点我就要跟老师学习了。对、啊、这他怎么你怎么那你讲你自己你怎么跟你的老公就是承诺哦、oh, by the way 听众老师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你们没机会好不好哈？对我已经帮你们问过了好不好 OK
下辈子已经有人预约了
对，下辈子我先预约了好不好 OK 开玩笑开玩笑，
对其他人下辈子嗯 OK。 其实我自己我先讲，其实我为什么会做高价值女生养成班，其实也是来自于我自己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我是单亲家庭，所以我从小也是没有爸爸、
哦 okay、
嗯，对，就一出生就没有爸爸这样子。然后就其实我对爱情其实是比较因为我妈妈她其实是当别人的就是算是外面的情妇，她的角色，
嗯，
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就意思是说我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其实我会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会觉得当小三比较好，就是我自己从小的信念。
OK， 是真的有这种价值观，嗯，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妈妈跟叔叔，你知道，他从叔叔从我三岁跟我妈在一起到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哎。
嗯，
你看很多夫妻真的结婚了都离婚，
根本就不可能那么久。
但是我妈跟那个叔叔他们，
对，
而且他们大概一个礼拜见个一到两次面，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爱情还蛮多，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子好像是更符合我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爱情。
嗯，
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天天住在一起啊。然后我看到我妈每一次哦，因为我妈是那种就是女中豪杰，个性很阿莎丽的女生。但他每次要跟叔叔见面的时候，他都会坐在化妆台，然后就会说：“哎，你看我这样子好看吗？什么的，就像是一个在爱情中那种小女孩。”所以我就会觉得
好可爱
啊！那我也想要像妈妈一样。
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即便他现在已经要六十岁了，他还是这样子。
嗯，
所以小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嗯、那我也想要当小三。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可能很多人会很难以
这超劲爆的，对吧、啊？等一下。那等一下，应该这所以这个当小三是因为你看到你妈妈跟叔叔的幸福，我们那个幸福感出来的。
对
那 ，OK， 那接下来呢？就在成长的过程中，
后来，嗯、可是你 知道吗？就是你刚提到我做婚礼主持人嘛，
对，
我虽然做婚礼主持人啊，就是每一次都就是已经主持超过700场的婚礼，
嗯，
你看我应该是最接近幸福的人，
一定是啊，
对啊，我看。对啊，我看到的人他们都是真的是彼此要走入婚姻，然后我带着全场的宾客一起高喊一定要幸福。
嗯，
所以可是我后来才发现，我是走入婚姻才发现我根本就不相信幸福，跟也不相信婚姻。
嗯，
因为我的那个底层的信念，我还是觉得家花没有野花香。
嗯，
因为我妈是野花。
嗯，
对，然后当我妈即便是我妈她中间可能得癌症什么的，叔叔是不离不弃耶，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可是这个就叫潜意识，
对，
是我没有察觉察到的哦。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的脑袋就是意识层面一定会觉得我要幸福啊，我要快乐啊，我要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是我们的意识在想的。对，所以其实我即便主持了700场婚礼，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觉得我想当小三，就是我这个都是我以前没有觉察到的，而且甚至以前我也真的当过小三，就是在还没结婚前我也真的当过。
好劲爆的、嗯、今天
这一集好劲爆，
今天这一集真的是老师
大
放送，
大爆料，
大爆料。 OK， 哇、wow, 那 OK， 那
对，那后来、你知道当我走进婚姻的时候，但是这个底层的信念其实还是持续在运作，只是我没有觉察到。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生完小孩只几天而已，我就看到我老公的那个手机、我就发现他跟其他女生非常非常的暧昧，然后甚至他约这个女生要一起去大陆工作等等。就总而言之，我要讲的是我那个时候就整个自信心啊，全部的价值感全部崩裂，然后我觉得天哪，我才刚生完小孩，但是为什么我的老公竟然爱上别的女生。其实那时候整个对我是人生，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是毁掉的，像骨牌一样就整个是崩塌。然后我才开始去寻找说到底为什么我会这么没自信，然后到底婚姻是什么。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老公爱上别人，我妈妈就只有说那孩子都生了不然能怎么办。然后我跟我最好的闺蜜说，我闺蜜也只能跟我说那你就不要看他不要理他就好啊。就我发现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真的帮助得了我，即便我也去找了心理咨商师，但他也只是听。然后我都可以理解他是用很试着用一些方式引导我，可是我知道这条路会很远很远。所以那时候我也看了很多书什么什么的，那所以我走到现在，我那时候就是发现到我是上了很多课程，我才发现到说哦，原来我的那个潜意识来自于原生家庭的潜意识，其实我就是不相信婚姻，因为我妈并没有走入婚姻，她却让我看到幸福。我其实是内在我是不相信婚姻的，而且我觉得家花没有野花香，但是当我从一只野花变到家花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真的相信我会幸福？
对，
所以我会无所不用其极。对，我会找到很多的证据来证明你不可能真的爱我，你不可能真的会在这个婚姻里面真的当一个好老公，你不可能不爱上别人，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嗯，
即便没有我都会找到这个证据。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走到现在，我觉得婚姻其实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还是对自己的认识跟了解。就是如果你内心你自己是没有安全感的，你一直跟老公要，其实最终你还是找不到。我都会跟学生说，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你是匮乏出发，你的终点会是匮乏的。可是你是带着很多很多的爱，觉得我拥有很多，你知道的是那种幸福已经满到溢出来，所以我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的出发点是丰盛的，你的结尾，你跟别人的互动也会是丰盛的。所以我觉得婚姻其实还是来自一场你自我的对话。就是你自己为什么要结婚？你是因为担心，你知道很多女生哦，她担心自己以后养不起自己，然后我就想要找，赶快找一个人，她也愿意养我的人，然后就嫁了。
对，
那其实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哎，你当初好像相信那个人，他其实也没有多会赚钱或多有肩膀，甚至他可能是会不负责任，会外遇。
对，
就是你的那个内心，自我的内心是不够坚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很容易是把爱情婚姻当作是一个浮木。
嗯，
你以为你找到浮木了，到最后你会两个一起沉下去，
想要抓着他，然后认为他是你的救生圈，可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子。 对, 对对
对、
也可以说
因为那个时候
对，就说
就是整个人的磁场跟能量其实是会很容易，你也抓到一个状态不好的人， 可是那时候因为你的自我投射，因为你太期待一个很好的人可以救你，所以变成是他好像你会觉得他有那个那样子的一个形象，那样子的让你觉得真的是可以帮助你的人，可是事实上他其实内在他也是匮乏的，你会吸引到这样的人。
对，所以老师说你刚才这样讲，就是其实很多问题有没有，就是两性之间，就是结婚之后的问题，或者是男女朋友这种问题，很多其实是先从人跟着真的是不太了解自己要什么，或自己有缺乏什么，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缺少的地方投或希望或者是期待投影到另外一半身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就是认知上的问题，然后就会互相纠结，然后到最后可能两个人关系就因此而破裂。
所以还是要参加高价值女神班，好好去改变你的思维，让你变成正向思维。而且老师是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觉得
这个精彩，
很精彩。OK，
好，那我们继续。
好，我们讲比较正面的东西好了。老师，我们讲你的创业好了。你这个高价值女神班，我有去过你们的尾牙，我也大概知道，哇，那感觉真的是非常一个正能量循环的地方。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这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就是说跟听众稍微讲一下你怎么开始这整个流程这样子。对，
OK， 好，其实我过去就是创业婚礼顾问跟高价值女神养成班，其实都真的是从零。我这个零是指说我连这样子的知识都可能是没有的哦，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okay，
觉得哎，我想要这样子做，但不代表我是已经学很多的。我通常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就是先跟别人说，哎，我已经要做这件事情了。你要先跟宇宙、跟全世界的人说，我已经要做了。
嗯，
因为当你说的时候，你自己先认为你自己有这么一回事，别人才会真的把你当一回事。
没错。
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就是我刚刚讲我经历那个婚姻跟过去原生家庭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多女生她都有这个需求，因为显然连最爱你的妈妈或者是你最好的闺蜜都无法真的去帮助到你，她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完整懂走过这一招的人，我想要让这些女生减少这些冤枉路跟花冤枉钱。然后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老实说当时是很零散的，可是我就是有一个起心动念。因为那时候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是过了一个很糜烂的一个生活。这个糜烂就是我找不到我的生活目标。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就问我说，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他问我人生的使命，我那时候是毫不犹豫的直接就讲三件事情。我说第一个，我想帮助别人。第二个，就是透过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找到自我的成就感。那第三件事情就是结合刚刚那两个之外，我要能够靠这件事情能够赚钱。
嗯，
然后我讲完这三个，直接高价值女神养成班直接就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但是它一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雏形。可是你知道，我就记得我那一个晚上哦，我就疯狂打电话给我觉得很不错的朋友，我就想说我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而且它之后可以延伸什么，然后就问说你觉得可以吗？然后隔天我就在脸书上说，我即将要做一个就是高价值女神养成班，然后接下来我会办怎么样的活动。可是那件事情都是我先讲出去了，然后我同步再开始去规划。那所以我的创业每一次都是我先就是讲出去，然后先印好名片，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去建制内部这些办活动啊、办课程啊，甚至我自己对于两性或者是这种偏心理学的东西开始同步的进修。因为我不想要等到那种就是我全部都学完了我才开始招生。很多人啊，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已经非常厉害，是可以直接开班授课或可以直接创业了，可是他们怕失败，他们没有那个勇气，他们怕被笑，所以迟迟不敢去跨出那一步。那时候我有个朋友，他专门在教人家就是创业这件事情。他就说，林品馨，你是我看过就是最不要脸的人，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敢说你已经有了。然后他说他有教过很多人，他其实什么都有了，都就是知识量都可以足够去开课创业，但他们就是没有那个勇气。他说可是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成功，所以我的创业就是先从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跟别人说哎，我要做这件事。我觉得一方面也是给自己没有退路，就是我一定，因为我全部人都知道了，所以我一定必须得往前走。然后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啊， 一定刚开始一定会有人不看好你。像我刚开始我跟别人说，诶，我想跟你合作，然后他就说我先等你开了几班课再决定。
哦，那就看你
后来、啊、
怎么样，然后再诶好了，我再加入。
对对对，
这样投机有没有，投机者有没有，
没错没错、嗯、对，他就觉得我要确认你是 OK 的、啊、好，然后我就会开始把这个当做就是也算是我的动力之一，然后我就开始开班。那后来呢，他就邀请我去上他们的 podcast， 那他们就是专门在讲两性的一个podcast、
嗯、
结果他们那一年，我记得那一年202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会，他们是邀请很多很多专家哦，就很优秀的人上节目，但是我得到了那一年度的收听率的第一名。
哇哦！
然后对，然后隔一年的时候呢，他又邀请我去，然后我得第三名，然后他就邀请我去跟他一起合开课程。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也是他们里面开课的价格是最高的老师，然后以及招收到最多学生的老师。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对，就是一定会有人不看好你，或者一开始是看你笑话，都一定会有、
嗯、
可是我觉得你要抓紧自己的那个起心动念，比如说是像你们玻璃，你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份，就是环保这个起心动念。
嗯， 嗯，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很紧很紧的抓住，就是在你自己觉得很失望或者是也怀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那个核心价值很重要。
我觉得老师其实超适合当 CEO、欸、我不得不这样，
他就是
CEO，
他就是 CEO 啊。你有发觉老师他这个讲到勇气这一块，其实跟我们之前就是受访一些很多就是新创啊或企业家都有共同特点，就是说他一定会有个自我发现的路程，就是问自己要什么，自己想要带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
改变。
哎，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make a dent in the universe， 有没有，
是 make a dent， 不是 dust 哦。
Yeah， make a dent。
OK，
对，就是在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用你的力量去打出这一拳，
而且坚持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就坚持走下去，我觉得这点是还蛮令人敬佩的。
对。哎，那老师啊，想问一下哦，就是你现在有这些成就嘛？但是我相信老师也不断的是所想要去精进自己。那你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上达到平衡？然后你怎么让更多人讲的，就像你刚才讲，如何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得到你更多的正能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其实我也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说的东西都是自己经历过，然后可能中间也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很匮乏等等的，然后去留意到我的课程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觉察自己。那我刚开始创业一定很辛苦，然后那时候我的小孩也都才就是刚出生，一个是刚出生，然后一个是一岁多。
哇！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老实说，而且我就是也没有请什么保姆，什么都自己顾。那我觉得这个又要回推到我自己，就是小时候，其实我小时候我妈也不在我身边，那我单亲家庭、
嗯、
所以其实我有点不知道如何当一个妈妈，因为我从小是在我奶妈家被照顾的、
嗯、
但是我在他们家虽然他们对我很好，可是我的很多的情绪情感我是被压抑，比如说我想妈妈是不可以哭的、嗯、然后我一定要表现得很乖巧，就是所有东西都让我体验就是我好像是一个被压抑然后寄人篱下的那种小女孩。
嗯，
所以我其实对妈妈母亲这个角色我是没有太多的感受。
嗯，
然后在我成长过程，即便我妈把我带回是她的身边，但我妈比较像是那一种就是人家就是社会会认为可能是比较不负责任的。当然我妈很爱我，只是她那时候很爱赌博、
嗯、
所以她就是会一直又把我送去别人家，然后到处去别就是去很多地方打麻将什么，所以我对妈妈这个形象是很薄弱，然后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当妈妈这个角色。那时候我在兼具就是创业这个过程，
嗯，
其实我小孩也很容易会没有安全感，会哭什么的。我记得我那时候都会很抽离，这个抽离就是我不会骂他，可是我也无法跟他同在，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因为以前我是不准哭的，
嗯，
所以当我小孩这么放肆的可以恣意的这样大哭的时候，我是很错愕，然后我完全就是好像被僵化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也是透过跟小孩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去疗愈我过去小时候那个缺乏的部分，然后如何就是在家庭还有在事业上平衡，我老实说真的很难达到所谓的完美平衡， 就是一定都会有所牺牲。
对，
那我觉得我的前面就是在我小孩三岁以前，其实我确实是牺牲了我的家庭跟我的小孩，甚至我常常是没有空回去陪他们的时候，我会习惯用物质去买玩具什么的给我的小孩。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对我的，所以我只会这个方式。因为我妈不是用陪伴我在跟我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也会很容易就是落入跟妈妈一样的方式，即便我知道我以前不喜欢这样，可是这就是你知道原生家庭的魔咒。可是当然我后来也是透过一边在疗愈一边在觉察的过程中，然后一定是我如果愿意想要多陪伴我的小孩的时候，我的工作时间一定势必要 下降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活在当下这四个字。意思是说你可以不用这么长时间去陪伴小孩没有问题，可是要重那个值，值跟量，你要重值。也就是说我如果陪伴小孩的时候，我为了不要再就是好像就是一边用手机啊，看起来有陪他们，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心都在工作。因为我有经历过这一段，其实很痛苦，就是我一边在处理工作，然后一边好像陪小孩洗澡，但也不是专心百分百的去陪他们。但我后来就调整，就是我陪小孩的时候，我就是百分百活在当下，跟他们好好在一起。那其实小孩子哦，他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得到你是不是真的是专注的陪他们，是不是整个人心都是在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当我发现我是完全投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变得平和很多，然后他们也不会那么的焦虑跟没安全感。因为他们也会感觉到说，哎，妈妈你是不是等一下就要离开，你是不是一直在忙工作。
嗯，
所以我其实会建议如果是在创业的妈妈女性的话，不要有愧疚感。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有愧疚感，因为当你带着愧疚感的时候，就是匮乏出发嘛。
对，
那你最后得到的体验又会是更多的匮乏。
活在当下最重要，对不对？活在当下，然后就是把握每一刻每一秒那个爱的时光跟你的家人相处。我觉得这就是老师给我们一个最棒的最棒的 example，
然后
全心全意的去投入你爱的东西，对不对？
对，活在当下，
太棒了！今天皮皮老师跟我们讲了超多有趣的东西，而且还有超多人生的道理。我觉得高价值女神班，我认为我一直跟老师讲，弟弟，我们应该老师应该开高价值男神班，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些能量跟这些。很适合人生要去导正的价值观，或者说该做的这些想法，对，其实它都可以，不只是女生用得到，我觉得甚至男生像我们都用得到。
对，而且就是说也可以帮助，因为人常讲男生跟女生是不同的动物，我常听到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其实
就一体两面嘛，
一体两面嘛，
对对，
我们对女生有时候在想法我也不了解，因为男生就单细胞嘛，对不对？就嗯到底
你是看起来蛮像，好算了 ，anyway
啊，你
不要再
单细胞，对我就单细胞怎么样？
好，重点我们要问老师哦，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一段表达，甚至你要唱歌也可以，来勉励或者鼓励在追寻爱的道路上的朋友们呢？
好，我要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就是。在爱里面，这句话就是在爱里面是没有恐惧的，连一趴恐惧都没有。所以就是你可以去留意，当你觉得我跟男朋友或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内心你是不是有害怕，或者是什么推动你在这个爱里面，或者去付出。你的付出如果其实你是带着担心害怕，因为我怕他不爱我，所以我要做很多，我得到他的认同，我要牺牲。
对。
那其实你是恐惧出发，
对，
那一样我们恐惧出发，我们就会到达恐惧的那个彼岸。所以在爱里面是不管是爱自己或者是爱对方，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在爱里面去留意你现在有没有恐惧，在爱里面是不会有恐惧的。然后真正的爱不伤的，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
好棒哦，无所畏惧的爱，我觉得把它稍微缩短一点。
哦，
你要唱歌吗
？Love is fearless， 对不对？
好，然后刚刚
OK， 然后
你讲到无所，你刚刚讲无所畏惧的爱嘛？
嗯，
对。
那我在最后补充一点，
好，
就是因为我有学生，他最近刚好跟我讲到这件事情，他说：“老师，为什么我以为我上了你的课应该要无所畏惧，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有恐惧？”我就跟他说。 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是你即便看到了恐惧你都愿意穿越它。
嗯，
我不需要大家真的什么都不害怕。对，然后我愿意穿越去面对那个过程，去体验那个不舒服，去体验那个害怕，然后继续往前走。
超棒，拍手。 Oh my god，
这个好，真的好有智慧哦，
好有智慧的话。你知道老师年纪比我们小啊，弟弟。
嗯，
那他的人生智慧怎么比你大？听起来大那么多，弟弟
感觉上比你也更大，哥哥。
好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女神品希老师来到玻璃兄弟的节目，
感谢
你。虽然不能见面，可是大家听到老师的金玉良言还有他的精神食粮之后，我相信大家对爱情或对人生也会有更棒的方式。我们谢谢品希老师，谢谢，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哇，哥哥刚才的分享真是太精彩了。
你听完有什么感觉，弟弟？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在以爱情，不能讲爱情哦，人生方面，对不对？其实人生有不少自己的弱点，但是我们
都有弱点，
对，都有弱点。可是就是在这个我们不断在成长过程之中，我们常常做的事情是什么？逃避、掩盖这些弱点。因为我们不
我们不想去 face 它，对对，我 don't want to face it。
老师刚才讲到一句很重要，恐惧。我们人通常都不敢面对自己恐惧的事情，逃避它。
嗯，
因为这也是我们这样会可能会活比较自在、比较舒服。但是，
对，
终究你必须面对它。
哇，好认真的弟弟，好难得。那请问你的恐惧是什么？来，我听听看。来，
我的恐惧吗？就哥哥一天到晚欺负我。
那你就 face 你的恐惧啊！来，
那我就打回去了。现在就打你脸，好不好啊？
好了，那你要问我一句话当我的结尾啊？我的恐惧是什么？
你我不用问你啊，你就说我无所畏惧之类的这种干话。
我绝对不会，你问我，来来来，
你的恐惧是什么？
我的恐惧就是我怕弟弟不爱我。哦，怎么样？有打到你吗？有中吗？
我无言了。好了，哥哥我爱你。
玻璃兄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